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呢，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啊，第七章的经文。我们呢，还是接着上一次我们去看第七章第一节：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得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好，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就是在原文圣经当中呢，它第一个词是这个词，表示一个事情临到的意思。啊，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哈，就是说这里的是第一节圣经哈，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呢，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这第一节原文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临到了，就是说王啊，他有自己的皇宫，而且他在里面呢，上帝让他非常的安静，然后周围没有仇敌呢，去就说不被仇敌所扰乱啊，讲到的这些平安呢和这些祝福临到他。好，我们来看，然后呢。这里呢，在这个原文当中，它有一个连词 vav， 表示跟第六章结尾的第六章的经文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上次讲到第六章的时候啊，主要讲到这个大卫呢，把上帝的约柜从啊那个犹大的巴拉，然后最后挪到大卫城挪的耶路撒冷啊，中间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啊，我们可以回去看第六章，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第六章的这个正道的视频和音频。所以说在第六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事情，就在挪移约柜的当中呢，最后乌撒因为触摸到约柜啊，被上帝杀死了，然后大卫呢因此产生了惧怕，最后呢大卫啊重新恢复了信仰，然后呢按照圣经的这个律法所说的啊，让利未人呢把约柜抬到了耶路撒冷，最后呢得到了祝福。所以说这个第七章第一节这里说到的这些祝福啊，这些安宁啊，这些这个不被仇敌扰乱，他能够临到大卫，他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在整个第六章讲的，当大卫啊，他处理完约柜这个事情之后，他在约柜这个事情上做的符合上帝心意的时候呢，第七章圣经说，上帝才赐给他这些平安，这些安静啊，这是圣经所说的。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今天告诉我们，教会只有在真理上啊，在圣经的原则上呢。包括在教会的圣职上啊，还有这个教会的讲道、教会的圣礼这些至关重要的信仰的事实上呢，你能够符合圣经啊，做的是符合圣经，然后上帝呢才能够祝福我们教会啊，让我们享受在基督里的平安。我们来看，在这里呢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哈、啊，用的是这个词，这个词就是停住了啊，停留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时候哈、啊。大卫呢停止了流亡的生活，大卫呢在这里的时候，他真正的享受到这种平安，他不再像以前一样啊需要不停的挪移不停的流亡，他到这里的时候真正的定下来了。而且呢圣经说耶和华使得安静，脱离四围一切扰乱的仇敌。大家注意这个安静这个词哈，这个词其实它翻译成安静是不太好的，因为这个词原文就是安息的意思。我们注意哈，这个词是安息的意思，就是圣经说的你们务要进入安息啊，务要进入在啊基督里的安息啊。旧约的时候提到这个安息日，也是用那个词，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就直接说是耶和华使他安息啊，使他进入上帝的安息。但是大家注意这里哈，在这里圣经为什么提到耶和华使他安息呢？脱离周围一切的仇敌，这里是让我们去看申命记十二章的经文。我们来看这里哈，实际上这里的这种状况呢，这里这种祝福呢，让这个大卫啊，也想起了圣经的话啊，在申命记的十二章啊十到十一节所说的，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周围一切的什么仇敌扰乱，安然居住，是不是跟这里一样？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之一。植物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怎么样要立为他名的什么居所。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明白为什么大卫在第二节突然提出想要给上帝建圣殿，这不是他一时兴起，也不是他随意花费，乃是因为大家注意，大卫啊，他跟扫罗有不一样的地方。用今天话来说，大卫是一个 经常去读圣经的人。大家明白哈，大卫非常在意圣经道，所以说大卫呢，他非常深刻的记住申命记十二章十到十一节所说的情况，就当上帝使你享受安息，使周围的仇敌不再能骚扰到你的时候，那个时候要怎么样？那时候要立起一个圣所，要立起一个圣殿啊！所以接下来才有大卫跟拿单说的话，才有接下来啊谈到这个建圣殿的问题。所以说，你看这里的经文的时候，你要跟旧约圣经联系在一起。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啊，他是一个尊重上帝的话语，他也是一个真正的去查考圣经的人啊。然后第二节说，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幔子，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我们来看哈，说那时啊，王就是大卫王，对先知拿单啊，在这里的时候，到七章二节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在撒母耳记下。在撒母耳记下呢，在大卫作王的时期，服侍大卫的那个先知就是拿单啊。拿单是什么意思？拿单就是他给了上帝，赐给了上帝，给予了这样一个意思啊。大卫实际上他和拿单的关系是在这种属灵上的关系，在这种这个他是非常尊重拿单的，因为他有个儿子起名叫拿单啊，大家可以去查后边的经文。他对拿单说，他你要看看什么呢？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我们谈到这个香柏树、香柏木的时候，在第六章哈，上帝祝福大卫，然后呢，大卫日渐强盛，他的名传到远方，然后推罗王西兰呢，把香柏木这种贵重的木材送到大卫那里，给他派工匠啊和专家给他建造宫殿，啊，这是第五章我们上次讲过的经文。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事实上大卫他非常向上帝感恩，而且呢，他也不是一个专注于享受的人，他不像扫罗一样啊，就是说，哎呀，我享受的不得了，就喜欢荣耀，就喜欢权力，不是的。他在做王的时候，他在他的这个王位非常稳妥的时候，他所想的是上帝的事情。而且他做了一个对比，他说：“你看我住的这么豪华，我住的这么好，但是上帝的约柜却在什么？却在幔子里。其实注意啊，这个幔子是用羊皮做的啊。他的意思，你看我这香柏木的啊，这那么高档，然后上帝的约柜呢？”哎，住的这么不高档，他有这样一个对比。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这个人哈，我们这个事情对错我们后面再讲。首先呢，你看呢，他享受了上帝赐的平安之后，他这个人无论是处在流亡时期还是处在这个富贵时期，他所有的心都在上帝那里，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呢，我们在这时候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大卫啊，他是一个王，他拥有着巨大的权力，他也饱受上帝祝福。这个人在国内受尊重，在当时那个时代的外邦人当中也受尊重，但是他没有膨胀，他没有擅自行动。他即使表示我要做一个比较好的事情，他首先去求问谁啊？上帝的先知。你看到哈，在约柜事件之后，大卫表现出对利未人的尊重，对祭祀的尊重，在这里他表示对上帝的仆人的尊重，对先知的尊重，在今天来说就是对牧师的尊重，对传道人的尊重，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上帝话语的尊重。因为他不敢擅自而行，他所有的事情都要去问一问这个先知，问一问神的仆人，然后从神的话语当中找到答案。第三节，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啊，大家注意这个原文啊，原文这样说的。拿单说：“你心里所想的一切，你能想到的，你做就行。”啊，比这个中文要夸张哈。为什么呢？神与你同在嘛，上帝祝福你嘛。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哈。其实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明显的知道拿单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他作为一个仆人，作为一个先知，他这叫随大溜。你要明白啊，因为拿单吧，在这时候你注意他为什么说大卫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因为他从外表看，他觉得大卫被上帝祝福，所以说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这不是圣经真理啊。拿单看到第七章第一节，这个王也有宫殿了啊，王也享受安息了，然后周围的敌人也不能打扰他了。而且大卫提出的观点是什么？这个香柏木啊，比这个帐幕看起来更有档次啊，更豪华啊。香柏木做的宫殿嘛，羊皮做的这个帐幕啊，为什么不把放约柜的地方搞得更豪华一些？今天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不把教会装修的更好一点啊，盖更高更大啊，教会的各种设备啊，各种建制啊，搞得更大一些。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拿单啊，这里应该是拿单，写错了，这个拿单他几乎是没有想。然后呢，他说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反正神与你同在。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大卫呢，在今天来说相当于一个执事，相当于一个信徒，他尊重牧师，他尊重神的仆人。但是拿单在这里，他作为神的仆人的时候，他太草率，他自己没有尊重自己的职分。换句话来说，他没有向上帝求问，他没有从圣经当中找到应许，他就直接那么随便回答了。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你看接下来上帝说的话都是否定的。所以说当教会当中呢，有人有恩赐，有人起来奉献，或者有人起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或者说这个信徒比较有钱啊，或者说比较有才，其实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做的就是对的。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拿单的时候呢，今天给牧师给传道人一个非常大的反省，就你不要看人下赛点，你应该去教导他，而不是他来教导你，你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教导他，而不是他来指挥你。所以说这个圣职和次序一定要分清楚啊。第四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话什么时候临到的？当天晚上就临到了。谁说话？上帝说话，上帝对拿单说，啊。所以说，当天拿单就被上帝教育了，啊，上帝把他打脸了。作为神的仆人，你不能随便开口，啊，你不能说啊，这事挺好，你做吧，啊，这事挺好，你做吧。你也不能看外表，你不能够放弃你在神面前的这种职责和使命。虽然呢，这个大卫呢，他合神的心意，他也承受了祝福，上帝也使用他做了很多，但是听好了，在信仰上，在教会的职分方面，牧师大于执事，牧师大于会众，这是从圣职方面来说的。所以说你会发现，拿单听没听进去？拿单听进去了。后来就有了大卫犯罪的时候，拿单去责备他，你看到没有？所以说在这里你能看到很多事情。第五节，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这是原文说你去，强调哈，你去，后边有一个并且去吩咐命令，这个吩咐是连续式，表示这两个动作同时进行，你要去，然后你要说，说什么呢？说耶和华如此说。这就证明拿单以前是随意发挥啊。啊，你不能说我说怎么样啊，你说的挺，你想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在教会不可以出现的。真正的在教会当中的牧者传道人，他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他首先要看看圣经当中神怎么说，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你注意这个词啊，上帝强调你要去奉差遣，然后去接着要命令他，命令的人是谁啊？上帝的仆人，也是一个君王。也就是说在神的家里啊，这个圣职顺序不是按世界上来分的，是按属灵的次序来分的啊。命令他呢，不是按照你这个拿单你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啊，你随意的说，也不能按照大卫的心意，也不能按照你的心意，而是按照上帝的命令，按照神的吩咐去说。这个人说耶和华如此说啊。今天牧师讲道，教会建立教会啊，差人出去做事，一定要注意，不要说我觉得啊，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你可以，我觉得你行，我们只能说神如此说，圣经如此说啊，这是必须的。所以说这里强调是神说， 所以说今天的什么经验呀、什么什么看外表啊，这些话不要去考虑啊，传道人也不要信口开河，不要随便许诺一些事情。大家注意下面这句话哈，你岂可为我建造殿宇来让我居住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能看懂吗？这句话在原文的语气是一个绝对的严重的一个否定，不是说你可以吗？不是的，是你绝对不可以，你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我们来看到上帝这句话的意义、第一呢，大卫是怎么想的？我住香柏木宫殿，所以上帝也得住香柏木宫殿啊。然后呢，也把这个拿单的话否定了啊，你有祝福吗？上帝祝福你，所以怎么做都行，这些都不对。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啊。大卫呢，他虽然是想为上帝做事，当然他也是心存感恩，但他是凭着自己的热心和自己的理性，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自己所认为的这种好坏来去侍奉上帝。但是圣经说却让我们从本质上去看这件事情，就是人呢，他不能用自己的理性经验去侍奉上帝的。我们今天要注意啊，在这里呢，上帝实际上在告诉大卫，一个有限的人，一个被造的人，他怎么能为这位天上的神去造住所啊？他造那住所，神能住进去吗？那不可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实际上上帝不仅在纠正大卫的信仰，也在不断更新我们的信仰。就说上帝首先呢，在信仰上是否定人的，就是说你不能凭着你自己的理性，凭着你自己的喜好去判断什么讨上帝喜悦，什么不讨上帝喜悦。就像大卫他非得说啊，这个香柏木就比这个羊皮的这个帐幕要高大啊，要讨神喜悦，这是不可能的，这你自己想的，这不是圣经说的。然后第六节，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用的是一个否定的一个完成式，什么意思呢？上帝说他从来没住过宫殿，就是人间这种宫殿他从来不住，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所以说你首先要明白啊，今天的中国教会啊，我听过很多三思的女的天天说，哎，捐钱建圣殿，捐钱建圣殿，有那灵异派的中国的特别喜欢搞这个东西啊，他把教会钱从来没有给牧师，给传道人，养传道人，他全弄来盖楼啊，买楼买房子，结果最近都被人拆掉了。所以说神不会住在世俗意义上那种宫殿，什么大教堂，什么大教会，什么豪华的建筑，不好意思，上帝从来不住那里。因为上帝不是异教信仰当中的偶像，他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君王，他不需要人保护，他不需要人间这种啊人精心设计出来的这种看得挺好的东西来衬托他的伟大，因为这些都不配衬托他的伟大。这就是上帝首先否定的，他说他从来不干这种事情，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日子，注意这里哈，你注意到区别没有？大卫在说什么？大卫在说，主啊，我想感恩你，我想为你做，我想给你干这，我想给你干那，但上帝说什么？你要注意，我为你干过什么，我为以色列干过什么。首先他强调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突然转了个弯，他强调他所做的事情是拯救啊，他所做的事情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21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说弟兄姊妹注意，大卫说的和上帝所说的有什么不同？ 有本质的不同。大卫强调的是，我要感恩我为神做什么事情，但上帝强调，你先要认识我为你做的，你要认识上帝的救恩，你要认识上帝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耶稣把我们从世界、从魔鬼、从死亡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说，这个是放在头一位的。所以说，他提到出埃及记，啊，提到他的救恩，提到他的恩典。所以说，今天呢，也是在提醒我们，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让我们回到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尤其注意这个圣经里面对这个圣所、对聚会的描述，啊。所以说在这里呢，首先把这个基督教和异教区分开了。什么叫基督信仰？上帝为我们做什么？上帝拯救我们？上帝为我们牺牲什么？上帝怎么带领我们？上帝怎么把我们带入永生？什么叫异教？我为上帝做什么？我奉献，我舍身，我捐钱盖大教堂啊，我到外头行出来活出来，这就叫异教。这是其中很大的区别。说直到今日，我一直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前面上帝宣告他是拯救的上帝，在这里的时候他强调他是行走的上帝，他是与他的子民同行的上帝，他是以马内利的上帝。而且呢，他的同行不是在任何地方，是在会幕之中。所以说你看哈，在这里的时候上帝强调的就是会幕，他告诉大卫，你不要看低这个会幕，你不要觉得这羊皮做的不够高档，不如那香柏木的看起来有档次，恰恰相反，这羊皮做的才是上帝所吩咐的，你用香柏木所造，那不是上帝所吩咐的。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哈，这个希伯来的信仰、摩西的信仰以及大卫的信仰，包括今天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独有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神在会幕当中与我们同行，我们的神在会幕当中与我们相会啊，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还是出埃及记的三十章。所以说看到这个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六节，还有民数记十七章第四节，都谈到会幕，谈到相会之处。在今天来说呢，上帝在教会当中与我们相遇，这个教会不是一个高大的建筑物，这个教会就是这些相信上帝的人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会幕，这就是一个圣殿，这些是上帝一直所做的。所以说今天的什么盖大教堂啊，搞一些那些什么类似于这种庞大的东西，这个都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上帝从来没有吩咐过。第七节，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过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羊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来看这里哈，在原文当中啊，圣经说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过的，这里再次强调以马内利，他与我们同行，他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而且是接着上文强调的是在会幕当中同行，强调的是在教会和主日聚会当中的同行，这是他所做的。而他再次强调他没有向以色列的任何一个支派命令过要建这个香柏木圣殿的事情。我们来看，他从来没有说让任何一间教会给他盖大教堂，给他盖庞大的建筑物，这都不是他所吩咐的。因为怎么，基督教不是一种文化，基督教是一种属天的信仰，他不在乎你这建筑物的高大，他乃在乎这一群人是不是真的信他，是不是真的在这里聚会听到。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他强调我所吩咐牧羊我民以色列的，你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他又换了一个角度，他说以色列包括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教会啊，是他的什么羊群。而且你注意这里哈， 这个以色列羊群基督徒跟上帝的关系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是他喂养我们的这样一种关系。你注意到没有哈？他是牧人啊，他喂养我们，我们是接受他喂养的人。所以说你在这里的时候哈，你需要注意，上帝和我们之间在会幕中相遇，在教会当中相遇，然后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他是给出的关系，我们是接受的关系。他用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听好了，这是基督教，是基督信仰。什么是异教呢？异教不是神喂养人，是人喂养神。大家注意没有哈？就是给他捐，给他去弄钱，给他去建高大的庙宇。这是基督教和异教的本质区别。后边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这里哈，圣经强调，他从来没向人索取过这些。注意了哈，这里的香柏木的圣殿呢，你今天可以指向大教堂，但是呢，你如果应用的更广泛一些，这里告诉我们，所有啊要靠着奉献、靠着捐资、靠着好为的什么善行来讨好上帝的做法，通通是不符合圣经的。大家注意哈，所以说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大卫呢，他看到上帝祝福他，他想感恩。他想回报上帝，他想为上帝做什么，但是他上帝说，我要的不是这些。你要注意到这些。所以说你看到我们上帝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啊，建造什么香柏木的宫殿啊，甚至啊大卫也拥有了这个香柏木的宫殿，但是他却一直坚持那放约柜的会幕是用羊皮来制作。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这位上帝他不是世上的君王，他也不是异教当中的偶像，他不是说放在那庙里让人供奉的，他主动的来祝福我们，他主动的来带领我们，他主动的来赐福，来喂养我们，来拯救我们。这是基督教跟异教的区别。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了，在这里好像是不许建圣殿，但是最后圣殿建没建？最后建了，在所罗门那个时代建了。这个问题很好理解，你看第六章的时候，这个运约柜好像出事了，死人了，是不是上帝不让把约柜送到耶路撒冷？不是的，最后还是送过去了。这里有个关键的一点，无论是把约柜送过去还是建上帝的圣殿，上帝首先让大卫言文明白，你要先通过先知的话，通过圣经来知道我们信仰的本质。你要搞清楚到底是上帝救你还是你救上帝，你要搞清楚你进入永生是你自救啊，是你修行还是靠上帝救你。基督的信仰不是靠着人的善功，也不是靠着人为上帝发热，乃是看着上帝的恩典，靠着上帝为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说在你看到哈，在大卫的这开始的讲论当中，更多的是他在讲他想为上帝做什么，但是上帝否定完他的话之后所强调的是，你要注意你从圣经当中去看我为你做了什么，我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所以在这里呢，强调真信仰和假信仰的不同。所以说如果不明白这些事情，你就很可能成为一个按自己心意而行的人，你明白吗？最后你走向的不是基督教，你走向的是异端啊，是异教。第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使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我来看这里啊，这里呢，至少在整本圣经当中有两处是类似的说法。第一个呢，是在阿摩斯书的七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啊，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们以色列说预言。’”大家要注意一点哈，我为什么去先找到这个阿摩斯书七章的经文？大家要明白一个事情，第八节在讲什么？ 第八节，上帝在呼召大卫，让他做以色列的君啊！你去看其他经文，实际上让他做以色列的牧者。也就是说，为什么到这时候才宣布对他的这种呼召？上帝得让你把信仰搞明白，你得搞明白基督信仰是怎么回事啊！你搞不明白像基督的信仰的本质，你去做牧师，你去做传道人，那是胡闹。如果你不能把基督信仰跟异教分开，你搞明白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救恩，那么你无法去牧养羊群。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牧者职分的案例是出于上帝。第一呢，牧师必须是从羊群里出来的，大家注意，牧师不是从大学里出来的，他必须是基督徒，他必须是在教会当中一直聚会听到坚持学圣经的基督徒。牧师不会诞生于什么哈佛学院，什么什么什么清华北大大学，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牧师只能从教会当中出来，而是真正的教会。另外一个呢，这里强调使你不再跟从羊群。从前这个人在被呼召之前，他是平信徒，他跟着聚会，但当他呼召做牧者之后，这会众就不能再管他了，而是他来管理教会，来管理会众，会众反而是要顺服他。这时候呢，他会以上帝的话语来牧养这些会众。这里呢，就是这些经文，首先从圣职啊，从呼召，从牧师这个角度来解读。然后另外一方面，大家往前看哈，圣经当中还有一处经文，在诗篇的78篇啊，70节到72节，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他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在另外一个层面哈，这里的这个八节，它是指向基督的预言，因为在这里你看到大卫所有给大卫说的这些事情都是指向基督的啊！你不再跟随羊群啊！你要做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牧者，这明显是耶稣基督，大卫是预表基督的。在这里第九节，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首先呢，7章9节，你在圣经当中能看到这样的经文啊，在约书亚记里边有，但是最早的时候它是在创世纪12章1-3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让你成为大国，赐福于你，叫你的名为大啊，咒诅你的上帝咒诅他，祝福你的上帝祝福他。实际上这是在延续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而这强调你无论往哪里去都与你同在。弟兄姊妹，这里实际上是指向基督的，你要明白，表面指大卫，但是大卫的一生他不是做的完全正确的，他也有犯罪的时候，只有基督才配得上称呼你往哪里去神都与你同在。只有站在基督这个层面来的时候，上帝才会说谁挡你谁完蛋啊，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那些伟人的名字一样。这里讲到呢，就是说表面是大卫的名会被尊大，但实际上在今天来说，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个世界上将被人奉为尊大。第十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这里呢，你去看这个圣经哈，从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到历代之上、历代之下，你会发现，实际上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最终也破裂了。以色列人分为以色列国分为南北两国，最终北国灭亡，南国被掳。这句话应该怎么讲？究竟到了什么一个地方， 这些子民才真正的说长久的住在那里，不被迁移。答案在新约圣经，这是指向基督的。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他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这是他们为我们选定的地方。说他要住在他自己的地方，不再受惊吓，也就是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凶恶之子也不再欺压他们，胜过魔鬼和魔鬼的差役。这是今天上帝应许给我们的，在旧约的时候只是有这样一个预表，但是在今天是实现在基督里。像从前啊，这里提到从前，七章十一节，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我们来看这里哈，前面的时候提到出埃及记，这也提到什么？士师记啊，这也提到士师记。上帝说话总是引用圣经，上帝希望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去看圣经。士师记二十一章五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是一部记载以色列人失败堕落的这样一卷书啊，里边很多内容让人心碎。以色列人因为背叛上帝，因为在信仰出了问题，所以多次被交在仇敌手中，一交就是几十年，非常的痛苦。上帝说那种混乱的状态要结束。我们来看，事实上大家如果诚实看圣经的话，实际上从所罗门之后，以色列人又回到被人欺负的状态。这里还是对基督的应许，这里指的是七章十节所说的，我为以色列人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这里是指的是在基督里的安息啊，而且这个我必使你安静啊，这个安静原文就是安息的意思，就跟一开始我们讲的那个词是一样的。这里说，并且耶和华向你宣告，这个信息不是人说的，不是人自己判断出来，是上帝的发誓，上帝的宣告，说耶和华必为你建立家室，这个家室就是家的意思。好，来看十二节，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在这里提到受数满足的时候，提到大卫去世的时候，他提到后裔啊，注意哈，也提到他的国。首先我们来看原文哈，原文不是受数满足，原文是日子满足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新约圣经说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子，他的儿子为童女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其实真正的日子满足指的是耶稣降生的时候。而且呢，你注意这里哈，原文是说我必使你的那一个后裔来接续你，是个单数特指的哈，指的那一个后裔，表面是所罗门，其实是基督啊。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呢，保罗也用过这样的解释圣经的方法，他说不是说众子孙，不是说很多人，乃是指着你那一个子孙，指的是一个人，就是基督。而且这个后裔呢，要从你而出。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家谱的时候就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说我必坚定他的国度。其实你看，无论是大卫的国度还是所罗门的国度，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是完全坚固的，只有耶稣的国才是持到永远的。十三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首先强调这个殿宇是为了宣扬神的名，上帝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啊。这里提到这个殿宇是永远的，你看为什么？因为国都是永远的嘛。但是事实上所罗门和大卫的国度都是不稳固的， 只有基督的国度是稳固，而且所罗门造的圣殿和后来的那圣殿都被拆掉了。我们需要看新约的圣殿的解释哈。新约圣经说着，称为我名下的祷告的殿，被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弄成贼窝。然后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建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就再建立起来嘛。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什么？他的身体为殿。所以直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真正的圣殿是耶稣的身体，今天来说是耶稣的肢体，是上帝的教会。所以说今天所谓的什么三次教会建圣殿建圣殿盖房子，那个都不是圣殿啊！我看三次和灵恩派经常用这个来骗老头老太太的钱，其实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注意这句话，我必坚定他的国度，必坚定他国度的国位直到永远。所罗门那个国度真的是一直在建立吗？不是的，后来就那个国破裂了。这指基督的，路加福音1:31，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要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怎么样？也没有穷尽。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对弥赛亚、对耶稣基督的这样的预言。14，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杖责罚他。大家注意啊，7:14实际上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指的是谁啊？基督。后半部分指的是谁啊？所罗门。或者说前半部分指的是基督，后半部分是指的那个用来预表基督的人。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说你要生的这个儿子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不得了。希伯来书1:5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里是指谁啊？耶稣基督的。表面指所罗门，其实是指基督的。后面说，他若犯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什么叫预表基督。这个预表基督呢，这个人上帝拿来预表基督，并不等明他就是基督。预表基督啊，都是用有限的人，用那些有罪的人来预表基督，只是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与基督相似的一部分啊，大家要注意。所以说列王记上11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所罗门后来呢他堕落了，然后他去拜偶像，他去为这个来外邦女子建造可憎的这个丘坛，然后上帝呢就把他的国位夺走，赐给他的臣子啊，作为对他的惩罚。7:15，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他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列王记上11:12-13呢，上帝说，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时候行这事，必从你儿子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国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这里呢，上帝呢留有慈悲和怜悯，而强调呢不会像对待扫罗一样。撒母耳记上31:6，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并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的人怎么样，都一同死亡啊！上帝怜悯了这个大卫，也怜悯了他的这个儿子所罗门。16，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坚立直到永远。啊，原文有所不同，原文是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我们来看，弟兄姊妹，当这里提到家和国永远坚立啊，王位永远坚立啊，直到永远的时候，用了一个、两个、三个永远。这明显不是指地上的事情。 大卫和他的家没有这么好。这里指的是基督。罗亚福音一章三十一节说，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里一定是指向基督的。十七节，拿单就按着一切话照这末世告诉大卫。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来看，我们来看原文圣经，这里是这么说的，是按着这一切的话，这有个介词哈，所有的话，这有个全部的，后边说照着这一切的末世啊，这里也有个词指的一切的，前面讲上帝的话，后边讲的末，这个末世在原文就是意象的意思，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这是在梦中启示的，这个末世原文就是意象的意思，全部的话语，全部的末世，拿单就这样告诉大卫，拿单就如此告诉大卫。这里你要注意这里边这个细节，你会发现让拿单有了很大改变，他不再信口开河了，他是把上帝的话完完整整的，不打折扣的，不添加不删减的，都如一如实的讲述给大卫。所以说今天这个传道人牧师要引用全部的真理，要引用整全的真理，要引用整个圣经上下文所有的信息，正确准确的给会众讲解圣经啊，这靠着上帝的恩典。十八节，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知道这里圣经说大卫是坐在耶和华面前，没说他趴在耶和华面前。其实你仔细想一下，这个词更能体现出大卫那种感恩和顺服，就是没有脾气了，还能说什么呢，上帝真是爱，真的是恩典，真的是爱我们。然后就坐在那儿，哎，无话可说，说这个主耶和华，我是谁。这话首先表现诚实的认识自己，就说在上帝面前，首先你要注意哈，我们不算什么，我们也不能给上帝做什么。说我的家算什么，你竟带领我到这地步呢。第二呢，我和我的家在上帝面前也不算什么。所以说一个不能在上帝面前认识自己家的人，他没办法信靠上帝，他没办法得福。一个人他在世界上老觉得他就是个人物，他就得享受别人对他的赐福，他到了教会就得做特权阶级，他在世上也要享受特权，这种人永远没有办法蒙恩。真正的蒙恩的人就像大卫一样，主啊，我不算什么，我的家也不算什么，但是你却如此恩待我，带领我到这种地步。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实际上这一节呢，大卫真的是明白了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完全都是上帝的什么恩典，一切出于上帝的恩典，一切的美善来自于上帝，你所有的祝福来自于上帝。这是一个蒙受上帝祝福的人他的一个反应。我今天看到有一些人哈，在三字里边见过，在那改革宗里边见过啊，他们讲那个什么预定论，他说，哎呀，我就该蒙上帝祝福啊，我在创世以前就被上帝拣选了，我就该被上帝拣选，你看我就蒙福，那人活该被上帝咒诅。所以你看到哈，什么叫智慧，什么叫愚蠢，真正在上帝面前蒙恩并且能够持续蒙恩的人，他会像大卫一样，他把自己看为低，把自己的家看为低，他感觉到的是自己不配蒙受这种恩典，而不是觉得自己就是天骄之子，就该得蒙祝福，那一定是被咒诅的。好，往下看，十六节，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常人所欲的事吗？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什么意思啊？ 上人说这事儿在你眼中那个谁大卫说主啊这事儿在你眼中看为小。他说什么小啊，就之前七章一节上人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得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也就是说大卫在这里突然明白，之前上帝帮助他逃脱扫罗的追杀，帮助他打败仇敌，又帮助他坐上了犹大王，最终坐上了整个以色列的王，又使周围的国向他进贡。他这样的事情都是什么？都是小的。只有永远的祝福才是大的。只有关于基督的应许，关于弥赛亚的应许，只有上帝赐给我们的永生，这才是真正大的祝福。所以说大卫这个人，上帝在各样的事上祝福他丰丰富富，但他从来不会被什么吃啊住啊权力啊欲望这些东西当然在大部分时间所冲昏头脑，他的心望在将来，望在永生当中。所以说这个久远永远的这祝福指的是刚才上帝的应许，说你看到这里哈，说主上帝啊，这岂是人所常遇到的事情吗？我们来看这句话，这句话实际上大家要注意，看这里地方，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情吗？我们来看这里啊，这个翻译吧也算还可以，但是不能表达出它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个所常遇到啊，原文是这个词儿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耶和华，这不是人照着律法所能够碰到的事情。不明白我再给你解释一下。大卫实际上在感慨，就说上帝，你所赐给我的这永远的福分，让我永远住在你的殿中，让我永远在你面前侍奉你，这个不是人靠行律法，不是靠行善能换来的。原文不是说常遇到，原文用的是这个词，这个词在圣经当中表示律法、法度、诫命，表示神的话语，就是说这不是我靠我行出来的，这不是靠我行的好换来的，这是你白白给的，我们得救本乎恩。所以说他胆看无论人做再多，人去做什么东西都无法配得上上帝的恩典。所以说你看到这里，这里这个事情，这是大卫呢，他被上帝的话语更新了。他之前想为上帝做什么，他想啊，就把这个帐幕去掉，从羊皮换成香柏木啊，换一个大的地方。但后来他明白了什么叫恩典，什么是基督信仰，不是靠着行律法，不是靠着你去做什么来换来的，乃是靠着上帝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所以说在今天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信仰的本质就是靠上帝的恩典。有人说啊，你光信行不出来，神的恩典足够大的时候，你还怕他带不动你吗？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一个火车去拉1公斤的东西，你还怕这个火车拉不动你吗？所以说你要注意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接着20节，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对你说的，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好，我们继续看啊，大家来看20节，给他换一个凳子，那个塑料凳子。大家注意20节，这个大卫进一步的话哈，说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对你说呢？你知道，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一个基督徒，当一个人他真正明白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他会有这么一个感慨，他说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还能好意思去说我什么好行为啊，我什么善功啊，主啊，我给你做了什么，我报答你什么，你怎么好意思跟上帝说这些呢？说主耶和华，你知道你仆人。这句话什么意思？他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的花里胡哨，又行出来又活出来，又整天宣扬自己，你里边是什么东西上帝不知道吗？ 所以说大卫说，哎，啥也不说了，上帝知道我是谁，上帝知道我里边想过什么，我里边有什么罪，我到底做过什么亏欠他的事情，别人不知道，可是上帝都知道。所以说大卫在这里头真正明白，自己不过是一粒尘土，不过是一个虫子，不过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离开上帝的恩典一分钟不能活下去的人，是一个有限的被造者。所以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是什么。他不说主啊，你知道我是谁，他主啊，你知道我是什么。中国人在外国常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但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说，主啊，你知道我是什么东西，你知道我里面有多坏，你知道我其实不配蒙到你的恩典。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向上帝感恩的。二十一节，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着你的心意。前面上帝说了这么多，上帝否定了大卫，要盖圣殿啊，要镶柏木啊，然后上帝给他说了很多，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又做了什么事情，又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情，说这些事情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他明白，今天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明白我们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信的这位上帝，他希望我们怎样。所以说上帝说了这么多，大卫明白了，原来你是让我按照你的心意去做事，而不是让我就像拿单说的，你可以随便照着自己的心意去行。所以说大卫被逐渐的改变，逐渐的更新。你行了这一切大事，什么事啊？就是刚才上帝说的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以及等等等等等等。上帝行的这些大事啊，就是圣经当中记载的。所以说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他的讲台和他传扬的福音当中，应该越来越多的去讲上帝做了什么，而不是应该讲我做了什么。说做了这一切呢，是为了让你的仆人知道，让你的仆人明白，今天也是让我们明白。所以说大卫明白了，愿我们也能像大卫一样明白。二十二节，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的，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注意这句话啊，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呢是非常深刻的。这里呢其实要去看弥迦书的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主啊，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邪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他的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投入深海。你必按古时起的事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弥迦书的七章十八节到二节，一样的信息。所以说在这里说，所以啊，主耶和华，你本为大，没有像你的，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来看这里，弟兄打开一下这。好，在这里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基督徒常说的话，就是耶稣为大，耶和华为大，没有像这位神的，除耶稣以外没有别的神。但是大家注意，这个七章二十节这样的认知是不是空洞的呢？不是的，这句话是建立在前面上帝对大卫的教导上来的。也就是说，你看今天很多三个教会，很多这个灵派的教会说，哎呀，上帝本为大，的唱又蹦又跳啊，上帝是没有别的神，是他根本不明白这句话。这句话是只有你在经历了长期的听到，你经历了真正的这个信仰的教导之后，你才能够明白这句话。这样的认识啊，你看到这里啊，往上翻下去， 说召我们什么耳中听见。大家注意原文的顺序啊。原文说，所以主耶和华你本为大，没有像你的，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和中文不大一样啊，中文中这个原文最后一句才是在我们耳中我们所听见的一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前面这些对上帝的认知啊，是通过什么来的？通过听到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从什么方面得知上帝的伟大，得知上帝这种独一的真神？不是说像灵派跳啊唱啊，就是盖那大的圣殿，盖那大的教堂，那些都不行。你只能够在沉浸学道当中，你才能够了解上帝的知识。要说大卫强调哈，我们对上帝的宣告，我们对上帝这种赞美啊，不是虚构来的，乃是通过听来的。这里强调是这个听哈，就跟我们今天教会一样，聚会听到。二十三节，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我们来看这里。大家注意这里哈，世上有何民能比你民以色列呢？这句话什么意思？这话是不是像今天有的蠢货说的，这个基督徒为什么能列于这个在世界上独特？是因为基督徒行得好？不是的，弟兄姊妹，这句话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的宗教、任何的党派、任何的意识形态，与基督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大家要注意，听到没有？因为后边强调什么？救赎、救赎、救赎，驱赶外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什么意思呢？第一，基督信仰绝对不像某些人说的，宗教都是教人行善的。那照这说法，信基督教、信伊斯兰教、信佛教、信什么教都一样。再次强调，基督教是一个以恩典和救赎为核心的宗教。看到没有哈？你从埃及怎么样救赎他们做你的子民，又在你面前怎么样赎出来，还是救赎，都是谁做的？上帝做的。基督教是一个以上帝恩典为根基的一个信仰，维持这个信仰的不是人的刀剑，而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救赎，是耶稣基督的名在支撑着今天的教会。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他强调我们的信仰与世上一切的信仰都不同，另外一方面也否定了所有的宗教。大家听好哈，否定的宗教不单包括什么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包括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也包括所谓的本土宗教，什么孔教、孟教、传统文化，这通通的都被否定。今天我见过有一些蠢货啊，我过去在三个教会见过一个蠢货，他讲什么圣经、论语对读啊，高举什么传统文化，这是非常愚蠢的。怎么可能有任何东西能与圣经相比，能与基督的道相比呢？如果你信了耶稣，你还信孔子，你还信其他的宗教，那么你一定是个蠢货。所以在这里哈，我再次强调一下，基督教信仰与世上所有的宗教不同，是独一无二的信仰，是唯一靠着从上面来的能力维持的。看这里哈，他是上帝所救赎来做自己的子民。这里有个什么字？救赎。救赎是什么意思？就是救过来、赎买回来的意思。哎，往上看一下，上面是不是漏了一截？没有，往下看。救赎嘛，上帝救赎我们，基督教讲恩典、讲救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为了救赎我们。基督教不是靠自救，不是靠修行，靠的是救恩。有人问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为了得救嘛，很简单。有人说为了荣耀神，胡说八道。信耶稣就是为了得救，我再说一遍啊，信耶稣就是为了得救，信耶稣就是为了得到永生，就是为了进入天国，这就是为了信耶稣的缘故，没有其他的原因。 下巴。我看一下这里。显出你的大名，这个顺序都不一样，和原文我们看一下，原文是把这个放在第二的。这个显出你的大名啊，在原文圣经啊是放在中间这一块，说为他自己建立名，建立名声。在这里注意了哈，今天建立教会，今天传福音，你到底是传耶稣的行为啊，传耶稣的好，还是传基督徒的好，基督徒的行为啊？一定要注意，教会是为了宣扬耶稣的名，而不是为了宣扬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名。所有在教会当中说啊某某伟人啊某某什么什么属灵伟人啊某某某人，或者是说什么在宣扬自己行为的，都不是基督教。你要传扬耶稣的名。有的人说圣经不重要，基督徒的行为重要，外邦人不看圣经，看基督徒的行为，蠢货。我们传的是耶稣的名，你怎么可以把你自己的名放在耶稣的名之前？你怎么这么臭不要脸？你要宣扬耶稣的名，只有耶稣的名配得高举。好，我们来看这里呢，明显是指向基督的啊。这里表面指大卫，其实指向基督的。在使徒行愿四章十二节也提到，普天之下没有别的名可以得救，只有基督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这里这个名跟前面这个得救救赎又挂钩在一起了，也就是这里是指向基督的。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到十一节也提到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里哈，为你们，为你们的地行大而可畏的事啊，这是原文的翻译哈。为了你们啊，为了在你们那个地方呢，上帝实行奇事。所以说啊，在这里这句话告诉我们哈，看申命记十章的二一到二十二节，以及申命记三十四章十到十二节。原文说为了你们啊，也为了你们所在那个地方行大而可畏的事情。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教会在每个地方去传扬真道的时候，上帝会施行神迹来见证我们所传的福音。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啊，神以他的大能来证明他的道。在你从埃及赎出来的你的子民面前，看到这句话，这里再次出现一个字，就是那个什么救赎，还是强调救赎，从埃及救出来，又讲出埃及记，再次指向马太福音啊，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指向基督，赶出列邦怎么样，以及列邦的假神。好，我们来看啊，我们需要注意哈，今天的基督徒啊，好像搞错了什么东西。今天的基督徒追求和异教并存，跟人跟碰到异教徒说：“哎呀，你看咱信的都是行善的啊，咱都差不多嘛。”今天基督徒喜欢和异教行谊，喜欢去巴结异教徒啊，喜欢跟异教搞这种友好往来的这种东西啊，跟西律也搞关系，跟异教徒也搞关系，其实是不符合上帝心意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没办法和他永远住在一起的。那你信基督，他信别的，信魔鬼，那你能和他住在，那不可能的。你要做好有一天你跟他翻脸的准备啊，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说你要正确认识我们的信仰，也认识我们敌人的信仰。这里呢也讲到呢，上帝最终他会证明我们所传的道，也会击打那些异教徒所信的假神。在耶利米书四十六章二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地亚门啊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倚靠法老和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二十四节，你曾坚立你的民做以色列 你曾坚立的民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好，我们来看这里啊，这个坚立是设立的意思啊，这个坚立。也就是说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只有基督的教会是属于上帝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然后呢，直到永远，这样的信仰，上帝这样的工作将会持续到永远。后边大卫接着是向上帝发出呼喊，说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上帝。这句话就证明什么呢？不单是大卫这么说的，这也是神亲自宣告的啊。二十五节，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这里有个词哈，就是现在啊，现在啊，耶和华神啊，强调耶和华是神啊，强调基督是神。说你所应许你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我们看到这个二十五节之前哈，就是上帝给大卫说的那些话，所说的那些预言，我们刚才讲过，那些都是指向谁的？指向基督的。这里大卫呢，不单是发出一个祝福，发出一个祷告，也是做一种预言，就是说他表示，就是说这些预言，这些指向弥赛亚的预言，最终一定会实现啊，一定会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求你坚定，求你坚固，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啊，上帝呢会实现这些预言，最终上帝也实现。关于耶稣的预言呢，已经实现一部分，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会把另一部分实现啊，都照着神所启示的实现。二十六节，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我们注意这句话啊，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什么为大。马基书一章五节啊，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外被尊为大。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哈，其实呢，今天说起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羞耻，因为今天教会啊，他没有把神的名真的是当成尊贵的名向外邦人传扬。今天的三次教会，今天的这些律法主义教会老去巴结外邦人，说你在外邦面前，外邦人面前要谦卑，要行出来啊，耶稣爱你啊，啊，你不用悔改，你照你的本性去做就行。今天给人传福音，见人先说耶稣爱你，你咋不告诉他耶稣恨你在最终呢？他不讲这些东西。所以说今天教会当中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把神的名从高贵从尊大变为了卑贱，把耶稣作为万王之王的这种君王的身份，最终给整的好像一个可怜的小老头啊，到处去讨好人啊，到处去巴结人。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不敢说公义的话，说话怕遭人对付，也不敢去斥责罪恶。所以说在今天的时候，更多的时候神的名没有被人尊为大，反而是在外邦当中，因着基督徒的懦弱，因着基督徒的一些所谓的伪善，使神的名被外邦人看不起。所以说今天要悔改，愿我们上帝的名在外邦人中被尊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教会的元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人才会说这句话呢？什么时候只有上帝真的与一间教会同在的时候，世上的人才会这样赞美上帝。什么时候 教会奉主的名去传真道的时候，教会奉主的名传真道，然后上帝去杀死那些抵挡那些教，杀死那些抵挡教会、抵挡基督那些恶势力的时候，人才会真正的把荣耀归给主。人会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上帝，耶稣基督是保守教会的上帝。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建立。啊，这里很清楚了，是预表基督的教会啊，教会就是基督的家嘛，会在上帝面前被建立、被保守。二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很有意思啊，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因为你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啊，你开启了你仆人的耳朵，向他说话，这个意思啊，看到没有哈？原文不是，原文用的是一个开启，什么意思呢？就说你看到二十七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上帝给大卫说了这么多，大卫有没有听懂啊？听懂了，大卫能听懂能明白，是因为他聪明啊，不是？是因为上帝打开了他的耳朵。今天当你能够把真正的福音听进来的时候，不是你个人感悟出来的，不是你个人修行出来，也不是说因为你脑袋聪明能听懂，那是因为上帝把你的心打开了。所以说讲道是上帝的工作，听道也是上帝的工作，听懂更是上帝的工作。我们来看，我必为你建立家室，大家注意这个词，这个建立家室用的是这个建造啊，就是创世当中上帝用男人的肋骨创造女人的那个造，这个跟上帝造天地万物用的不是一个词。这个造啊，只造女人，也只造房屋啊，建造圣殿或者说建造教会。也就是说，这句话是指向基督的。表面看大卫，实际上是上帝指着基督说，我会为你建立家，我会为你预备教会，我会为你造一个心腹。所以你的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求啊，这里有个大胆哈。大家注意哈，原文没有说所以你的仆人大胆向你祈求，原文没有这个大胆这个字哈，原文是用的这两个词，一个是找到或者说寻见，另外一个是就是说心啊，指你的内心哈。这句话呢，原文的含义就是说啊，因为上帝打开了他仆人的耳朵啊，向他启示了这个我必为你建设家，建立家室这样一个真理，所以说大卫啊，他的心就懂得了如何向上帝祈求，明白吧？不是说像今天啊，说哎我有胆，我敢向上帝什么都求啊，灵恩派怎么喜欢这样，我耍泼啊，打滚耍泼向神求来的，不是的。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说，当上帝打开我们心的时候，当上帝向我们启示真理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如何向上帝祷告。没有上帝的真理，你祷告不到上帝的心意当中；没有圣经真理，你不明白真道的时候，你的祷告是妄求。所以说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哈，我们的上帝呢，在通过他的话语，然后更新了大卫的信仰，使大卫继续走正确的道路。在起初的时候呢，他要为上帝发热心，他要凭自己的意思给上帝建香柏木的圣殿，来代替他认为不够上档次的会幕。但是上帝的这一番话改变了他。一开始是人想给神做事，但是上帝一连串的话在强调他为你做了什么。所以说基督教的信仰的本质是神来拯救我们，神为我们做什么，而不是我们为神做什么。大家一定要明白，即便最终人像大卫一样去做很多的事情，那也是上帝为我们做的。所以说你要注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必为你建立家室。你看到这句话跟一开始的区别没有？一开始大卫说什么，上帝啊，我要为你建立家室，到最后上帝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这就是区别。看到区别没有？ 一定注意哈，一开始的时候大卫说，上帝我给你造个家，最后上帝说什么，不可以，我来为你建一个家。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啊。二十八节，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我们来看，原文是这样说的哈，说现在主耶和华，你就是这样一位上帝。这么翻译能听明白了吧？说现在主耶和华，你就是这样一位上帝。什么意思呢？就大卫明白了。大卫说，我现在真正明白了，主啊，原来你是这样的上帝，跟我想的还不大一样啊。你不是向我们索取什么，你不是让我们去供应你什么，而是你来供应我们，你来拯救我们，你在我们身上来做你的事情。说你的话是真实的。大卫明白了，因为神已经这样做了，神还会继续这样做啊。真实就是诚实的意思。启示录19章11节说，有一匹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啊，指的是基督。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你的仆人。这句话是大卫相信哈，上帝这么说了也会继续这样做，会将那永远的福分呢赐给大卫。更主要的是，那永远的福分，那永远的应许指向的是基督。29节，现在求你赐福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啊，这里哈，所以说现在这里哈，求你，原文有这样一个，求你就是喜悦赐福给你仆人的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求你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高兴的这种方式呢，按照你的旨意，你的话语，你的应许和你的喜好来做这个事情。这里就说完全交给主，让神按照圣经，按照他自己的原则去做事。说赐福于你仆人的家，赐福给大卫的家，使你仆人的家，注意这里哈，可以永存在你面前。这里有一个永，往上翻翻，你画没有哈？往上翻下去，把这个排在第一，对。可以永存在你面前，有一个永远哈。主耶和华上帝，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什么，永远赐福给你仆人的家。在最后这句当中有几个永远？两个永远。但是又要注意，当提到这两个永远的时候，这既是祝福，更是一种预言。而且当提到永远的时候，指的绝对是天上的祝福，而不是在世界上这些财富，这些能消失的东西。所以说呢，更重要的是，当提到永远的时候，这是跟基督有关系的。而且这里这两个永远跟上帝的应许有关系，上帝的话哈。另外一个跟什么？你仆人的家，你仆人的家呢，其实是指向基督的，指向基督的教会。也就是说，这些天上的祝福，这些永远的祝福呢，第一呢跟属灵的福分有关，第二呢跟基督有关，再一个是要跟圣经的话语去挂钩。然后呢，这永远的福分呢是赐给上帝的教会，你仆人的家嘛。耶稣是上帝的仆人，指向耶稣的教，指向基督的教会啊，基督的心腹。所以说这两个永远在最后的时候还可以指向永生。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所有在神家里的人，都可以永远的活着。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第七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明白，在开头的时候大卫所想的，大卫所讲的啊，以及后来上帝所给大卫所讲的，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在这七章的这些讲论当中呢，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上帝更新了大卫的信仰，使他的信仰能够走在正路上，好预备他做以色列的牧者，来牧养上帝的羊群。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祝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完成以下的胜利。愿主施恩于我们，让你所赐我们的福音借着各样的平台能够传到远方，使更多愿意寻求真理的人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